然后又坚固的执着邓发牢像，就明暗的对比了，所以风大就跑出来了。那你执着这个境界就有了地大了，地大跟风大的关系就有了火大了，那火大跟地大的关系就有了水大了。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那我们可以翻开第这个52页，我们念一次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了。52页第一行，毁灭为空，就是你一念，这毁灭就一念不觉妄动了，这个无明业相。所以有的能见相、所见相，第一个就看到明空啊，为空了。然后空毁暗中，结暗为色，然后邓发牢像久了就有明暗的对比啦，然后坚固的执着这个境界啊，就有了地大啦，是结暗为色，色杂妄想啊，想象为身，既言念扰去外奔逸啊，纷扰扰相以为心性啊，所以你就不断的由志相、相续相、执起相、记名字相、企业相，然后就业系苦相了啊。所以一迷为心，决定后为色身之内啊，以为你这个心是在色身里面，你的心在哪里？在我的色身里面，却不知道心是尽虚空遍法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它是圆照法界，法界就是心啊。不知色身外及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啊。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任一浮欧体啊。你弃掉整个法界，这浮欧体就是你这个身心，就执着你这个就是你，却不知道整个法界就是你，一就是一切，却只有任这个才是你，别的都不是啊。这木为浅草啊，把一个水泡泡当成是全部的海水了，所以穷尽盈薄啊，所以就失掉了外面所有的大海了，就以为这个水泡就是你。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不知道整个法界是你，身心法界，法界身心，就这个身见我执，把它变成啊，我们现在的眼前的境界啊。所以我常讲业啊。业所缘，我们的业是变现出来的境界啊。我们在研讨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明，我说我现在在人的境界，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这一念心，由于过去的三系六出还有人的业事变现眼前，我们现在这样的境界，眼前这个境界，我包括诸位大德，包括这个讲堂，就是我这一念心体变的，当下就是这样，业事变的。诸位也是一样，你现在看到所有附近的这友情，还有我们这个讲堂，那也是你的心体变现的，你的业变现的，很难接受啊，但是这是事实啊。那如果呢，我举个例子，假如我造很重的十恶业，业造了很重，那我现在呢，突然得了心脏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紧急重症，一下死了，那因为业势重，马上讲堂不见了，马上我不见了，诸位大德不见了，这里说不定变成了白茫茫天下黑夷，乌黑的一片，这里是哎呀，是个那个千仞的悬崖，这里是臭水沟，那里是有毒虫，马上变这样，马上变，因为十二夜嘛。那这个境界从哪里来？我这一念心变的，我这一念心变成了我，也变成这个境界，互舍互融。那在那个境界，所有的众生也是他自己变的，互舍互融，就这样，你这个心体就变这个境界，不用跑来跑去的，当下就变了。那如果呢，我是力行十善四无量心，也很不幸，这样心脏病突然马上断气了， 一线就在这里，马上天花天叶天泥或、荤香，马上就在这里，不要跑，当下就是。所以你要知道法界不动啊，呵呵，就是你那念心。所以在那个境界里面，那个天花天叶天天泥哈、天光，就是你那一念心，包括你自己跟那个境界，就是你那个心业变的。等到你的业尽了，整个法界的心体空的，一真法界里面这十法界的幻影而已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多重的宇宙啊，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同样在这里，业识人一断气，业识一变，这里不晓变又跑到哪个空间去了啊，马上就转变一个空间去了，没有来去啊，都是业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圆觉经》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你看，迷妄有虚空啊，所以依空立世界啊。这个我们刚才52页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啊，依空立了这世界啊。那立了这个依，所以你看啊，立了这个世界，想成成国土啊。所以这个想的世心啊，所以这十法界就是依你的这一念的急躁的空性它变出来的 啊。但这个想就是四心的意思，想啊，思想啊，分别执着你的四心呢 啊成成国土啊，你就把你那个成那个清澈沾染的本性呢、引现出国土出来了，变现出国土出来啊。所以我刚才就举这个例子啊，啊，如果是诸佛如来在这里，他所看的梦幻虚假为是一心，所以佛成佛的时候，看到一切有情无情同在他身心同成佛道。为什么？法界就是真如啊，真如就是法界，同一个原料、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嘛。这个是什么？生命的本源嘛，就是觉性做出来的东西嘛，就是觉呀、啊。觉性幻现出来嘛，只有一个一，就是一切呀、啊。它变现出来的各种差别事相，所以事就是理，理理就是事啊，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想成成国土啊，就跟事心变成了我们这十法界的国土啊。所以我刚才才举例啊，我因为我人的业识，现在变成眼前这个国土。如果我是12页，我这里一断气，当下业识就把这里转了，不要跑哪里去，当下就转了，这马上变成了恐怖的森林的状况，恐怖的不得了，教室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坐在眼前的人通通不见了，消除得干干净净，我不晓得跑到哪个世界去了，就这样，马上就变。如果我是行13业，这个一断气，哦，这里马上变了，哇，非常庄严广大光明，不要跑，当下就是。想成成国土啊，就是事先变现出来的 啊。所以知觉乃众生 啊，这个知觉就是啊，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 啊，有能知所知啊，有能得所得啊，有相对能所，有取舍分别、啊，这就是众生 啊。空生大劫中啊，如海一鸥花，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啊，空虚空这一法就是我们的大觉变现出来了，它只是在这无量无边的法里面呢，像海的水泡一样一样，像海的水泡一样，世界的这种事相的差别真的是无穷无尽无量无边啊，圆满具足啊，说不尽啊，没有办法说得尽的、啊，虚空只不过是这无量无边法中的一法而已啊，所以像大海里面的水泡啊，而这里面有肉为成果，皆依空所生啊，啊，这一切我们三界有肉了，无量无边的像围城的这个三千红河沙世界，都是依空而立啊，而啊，这依空而所生啊，那七昧空本如旷富之三流啊，啊。所以修行人虚空粉碎大地 平成啊，啊，整个法界为是一心啊。所以若人事了心啊，大地无寸土啊。所以阿弥空本无啊，况复诸三有啊。这原来这三有自心中的影像而已啊，像梦境里面的境界是自心中的幻影而已啊。佛跟我们讲的很实在嘛，一切这有为差别的事项，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那当下就是梦幻泡影，不需要把它想成梦幻泡影，那它当下就是空啊。心经说得很清楚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所以我们眼前这些差别境界是法住法位啊，它永远住在清净沾染啊，永远住在圆成结缘妙，它永远住在觉海性成缘的境界啊。就如同你晚上做梦啊，梦境生了万象，可是梦体永远住在觉海性成缘啊，它永远都是空的，它法住法位啊，但是它有性啊，它就有这种法而如是的功能，你怎么熏它，它变什么境界出来嘛。那我们这一类的觉性就是这样，你怎么造什么业，它变什么境界出来嘛，它有这样的功能嘛，这缘起法的真理嘛，所以佛一念就落因果嘛，就这个道理嘛。所以你造业，你想要得不到果报，你求谁都求没有用啊。所以你越知道实相的道理，就越不敢造作诸恶业啊。为什么菩萨会畏因？因为他深入缘起，他真正知道缘起的道理嘛，所以就逃不掉的 啊，这是事实啊。所以啊，阿弥空本有啊，况复诸三有啊。那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啊，圣性无不通啊，顺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除世不同伦啊。啊，那归元性无二，你怎么修行？无量无边的法门修行，在我们本经是依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具足二十五种啊的修行的本因，将来修行最后破相所归的缘是什么？那个缘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破相显性，就如同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境里面有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对不对？梦境和梦这个都有啊，但是呢破了相，怎么破相？醒过来就破相嘛，那就显性，就知道他的心嘛。我们世间就这样，你破了相，一根尘屑都性显出来了，原来他就是你的真心，自他之间不隔毫端，法界就是一心，一就是一切，他就显出来了。所以你不管用任何法门修行，归元性无二，都是回到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看前面又讲了结成缘，结缘妙，不可思议啊，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世事无碍啊。所以我常讲，这里讲二十五种，佛法讲无量百千万亿法门，又讲八万四千法门。那在我们现在修行啊，我们现在把它分成八个大宗，这八个大宗所证入的就是归元性无二，就是叫你明心见性嘛。所以禅宗他就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天台宗叫入意识境界，就证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明心见性，一切万物的事实真相就是心体嘛，它既空既假既中嘛。那显所中就华严中叫入一真法界，什么叫一真法界？没有能所，没有相待啊，这一也不可得啊，一跟二跟零，零一之间是相待啊，那一真绝对的真就是一心，它没有零也没有一也没有二，所以勉强叫一真，免一切相对能所啊，啊，这一真法界正入这样的境界啊，世事无碍法界，华严中华严经里面所讲的菩萨世事无碍，都是在一真法界 就是你这心体显示出来的妙用啊！啊，唯识中正转八识成四智，这四智菩提就是你的心体啊！心体一接触，显出来的作用就是四智菩提。所以这四智菩提合起来就是般若啊，这是般若波罗蜜啊，一样啊，一样啊，这是般若波罗蜜一样啊。那净土中叫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他是叫你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功夫成片，福后断见思啊，入四依心；断无明后入理一心。他叫你持此名号，这样来以净土经典这样用功，所以没有教理很难修。净土你一定要看净土的教理。所以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是什么？是自信的东西啊，是自信的东西啊。你要证到这样的境界，哈，那个境界的极乐世界啊。否则的话啊，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十方法界所有佛菩萨的法，我们这里都有，释迦牟尼佛都圆满了。所以讲四十九年七是圆满，七七是圆满中的圆满，就是知无不讲，言无不尽啊，讲得清清楚楚都留下来了啊，通通放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你要不要修而已啊。你到他方世间也是要修这些法门啊，也是要明心见性啊，一样啊。那只是我们这个世间呢，如果立根的人，他能够在这里立誓练心；如果很容易动摇的，啊，换个环境修行，比较不容易堕落，啊。所以极乐世界禅宗就是明心见性，无二无别。为什么？心境是一啊，不是二，是心土不二，是心境佛土境啊，讲了一样的道理，他只是用念佛舍掉这一切。所以你念佛也想要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而你怎么去呀、啊、你根本不能证得自信啊。啊，所以我常讲，你念佛但是心里想到这个无意，哎呀，还是乐着于我们世间的东西，没有出离心，你佛念念念到天上去、啊、会跑到天上去。所以古德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念佛有一百种果报，好的真的十八庄严土，那是破根本无明的，差的掉阿鼻地一样，一百种果报啊，要深信缘起啊。所以这八个宗派所讲的一样，目的一样，所以归元性无二，只是角度说法不同，名称不一样而已啊。啊，方便有多门啊，修行的入所方便啊，有权有实有了义有不了义啊，有多门。但最后呢，一定要悟本心，悟本心啊。这圣性无不通啊，顺逆皆方便啊。啊，所有的修行没有不依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而起啊，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圣性啊。如果你证入了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一件事情不通达，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一切智慧就含藏在这里面了，因为我们的自信它就是智慧啊，我们的真如性它就是智慧啊，智慧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智慧，无二无别。波体叫做实相般若，它的智慧我们就叫观照般若，嗯，一样啊，啊，所以我讲体那根本智就是实相般若，那厚德智就是观照般若，无二无别。因为我们的真心就是智慧相，就是光明相，所以体是不可得，没有变异的，地亦空，但是相光明就是一切的智慧，用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普度众生，太不可思议了，心想事成了、啊、无障无碍啊。所以圣性无不通啊，你要是证入这个圣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没有一件事情你不能通达的，但是顺逆皆方便啊，啊，这就是方便。如果我们有各个的习惯习俗，还有我们过去累生累劫所修的这个方法啊，所以如果能够顺着我们的习惯的，顺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根性的，那就叫顺，那修行就容易了啊。那如果你违背你的生活习惯， 还有人选择不圆满的根，那当然修行起来就比较不顺了。所以我前面曾经举个例子，有人啊，佛有证阿罗汉的弟子啊，那人家都有一个做殡丧业的啊，也就是处理这殡仪馆呢死人的事情的啊的一个修的这个居士，问这个声闻弟子，叫他怎么能够修定，哎，怎么修行？他叫他数息。那有一个在打铁的来问他，他叫他啊修不净观，结果两个人都修不起来，修不成功。那这位声闻弟子就问佛陀说，你叫我们修数息教，修这不净观，我们都很受用啊，那为什么我叫他们两个个个都不成就呢？佛陀就告诉他，你把他们所学的叫他们反过来修，打铁的叫他修数息啊，那个处理殡丧业的叫他修不净观，那打铁要古代要那个要有那个封箱啊，他数息一二三很容易数啊，一啊对不对，很容易把心定下来。那个处理殡丧业常常要接触死尸啊，很容易就起观想啊，总烂发烂发臭的，一下就观想成功了，所以没多久两个都正果了。所以这叫做顺逆皆方便，修行都是方便，但是顺着我们的根性，顺着我们的习惯，顺着我们过去生的所修的方法，那你进步就快了。所以佛有四字菩提啊，啊，他知道我们过去生他怎么修，所以他给你的法门一定可以让你正果的。但是我们也不用说，哎呀，那我现在这个世间佛不住宿了，那怎么办？你放心，只要你用功，我们看了观世音菩萨正法身显出来32应14位，是不可思议，你就知道没有问题。只要你因缘得度的因缘成熟，一定得度，或者观音菩萨变现来这个人间帮助你。但这个32应14无畏是不可思议，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一个人这样啊，观世音菩萨是表慈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十方如来都一样啊，完全一样啊。所以一个观世音菩萨一个慈悲的名号会这么大，就是这样啊，都一样啊。所以十方如来一样是32应14无畏啊，是不可思议啊，一样啊，你知道，他是表慈悲啊，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正法身依旧的一切嘛。所以你怕什么？只怕自己不用功啊。所以我常讲啊，三个力量不可思议啊，佛力不可思议啊，他帮助你啊。第二是我们的愿力不可思议啊，第三是业力啊。如果我们的愿力啊是希望追逐名利，那你跟你的业力卡在一起，佛虽然平等加持帮不了啊。但是如果你的愿力是我绝对要出三界，要证菩提，要真正的用功，你跟佛力靠在一起，业力只剩下一个，2:1，那一定赢了嘛，对不对？2:1呢，所以你决定在你啊，看你的愿力要朝哪里啊，要朝菩提道，你努力的朝菩提道，真正能够放下，一心向菩提，烦恼就没有了。光明不能跟黑暗，黑暗不能跟光明并存的，你心向菩提就是光明，黑暗就不见了。看到这个以前会生烦恼，哎，这没有什么，给他随他去，算了算了啊，对不对？啊，不会在那患得患失紧张，这个哎呀，我会得罪他，我会怎么样啊？他不晓得会对我什么观感啊？他不知道会说我怎么样？天天活在别人的眼睛、嘴巴、耳朵里面，自己做不了当家做主啊，苦恼啊。所以啊，顺逆皆方便啊。所以你只要你精进用功，你不用怕， 菩萨会帮助你啊。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故事给大家听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说比喻啊。初心入三昧啊，时速不同轮啊。可是如果你刚刚出发心要学习的人，那当然要给他找一个最圆通的本根嘛，让他一降修，他修行就快嘛。那如果你已经久修，已经修这个方法了，那你当然顺你的方法嘛。但是你初心要学习的，那当然要选择最圆满的，那当然要选择好的啊。那在这里，归元信无二，方便有多门啊，顺逆皆方便，这圣性无不通，顺性顺逆皆方便。我在这里有特别准备了一个啊，顺逆真方便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方法，一样成就菩提啊。啊，以前十双楚严禅师，这是我们禅宗里面一位大禅师，那真正是开悟的。他22岁出家以后啊，就行脚参学啊，然后他就参啊，因为他听说这个那个潘阳善昭禅师，哎呀，是个有修有证的大德，所以他就去向他参学。那这个善昭禅师一看他就觉得他是个大圣根器，这不是普通人，所以对他很器重，就让他留在寺内里面。留在寺内里面呢，善昭禅师啊，这个潘阳善昭禅师不仅不叫他入内来请法，为什么？不要给他有法子啊。所以祖师禅就是这样啊，直下叫你开悟的啊，所以也不准他这个到他的方丈寺里面去请法。然后呢，一看到一见面就骂他，臭骂你这个不是东西的，你这个混蛋，你这个什么，就骂他，都骂得很难听啊。啊，而且呢，不仅骂他，而且谩骂十方大德啊，所骂的都是很难听的 啊，不是很优雅的，对不对啊？很难听的，这样啊，那骂骂骂骂了两年了，骂了两年了，所以他觉得很难过啊。他说我来这里啊，就是骂而已啊，也没有不到法义，所以他就准备要离开了啊。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就自己呀 啊跑到这个善昭禅师的禅房里面啊，然后就去跟禅师讲了，说禅师啊，我啊一心想依靠你啊，想跟你求法学法，但是我自从来到这里以后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老和尚慈悲我有开示法要啊，只是骂骂骂，我骂别人骂骂骂这么多啊，只是增加我很多事实尘劳而已啊。我来这里一混就是两年啊，可是我的大事一直未能了毕啊，我心很急啊。他还在讲，还没有讲完的时候，这个楚严禅师啊，这个十双楚严禅师啊，还没有等他讲完，就破口又开始骂了，然后拿起那个席杖啊，还捶他说：“你这个曹家伙，竟然敢侮辱我！”就拿那个禅杖狠狠的打这个楚严禅师。楚严禅师正想呼口喊救命啊，还要逃的时候啊，这个潘阳善昭禅师啊。用两只手，一手捂住他的鼻子，一手捂住他嘴巴，他一下顿悟。你看禅宗有这种法门啊，而这么不可思议啊，恍然大悟，通体流汗啊，才知道哇，这个善昭禅师不简单啊。所以再留7年跟着他写7年，骂都会成就啊，骂到最后不动心，破相就显性嘛，成就了啊，成就了以后啊，他的离开他的师父啊，行脚有机缘就教化众生了啊。那个时候他想到了啊，他想到跟他的师父同门的师叔啊，叫做这个顶红烟禅师，叫神顶红烟禅师，神顶红烟禅师啊。 那弘扬禅师他开堂20年呢，他的弟子龙象辈出啊，说豪士四方啊，很有成就。说楚言禅师啊，他知道这一点，他这些弟子都很骄傲的，所以他为了挫挫他们的傲气啊，所以他都故意打扮成一副很邋遢的样子啊，去拜访这位这个神鼎弘扬禅师啊。他到了时候啊，他就说法治来拜见书时了，法治啊，因为他的师父跟他是师兄弟啊，所以他是法治啊。那这个寺院的你们一看，就这副邋遢的出家人，还既然说他是法治啊，所以就觉得很可笑啊。但是因为他讲得很大声，故意嚷得很大声啊，弘扬禅师也听到了，就问怎么回事啊？那这童子就来报告了。就是这个有一个自称是法治的来拜见你呢，那他就要他去问说，那你的师父是谁啊？你是德法是谁啊？为什么自称你是我的法治呢？那楚言禅师就告诉那个童子说，我妈是亲见的盼阳善昭禅师来的。为什么叫亲见呢？不是看了这个脸呢成他的心法不是看这个是心心相印的，以心传心的，这才叫亲见的。所以你要亲见释迦牟尼佛，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就亲见释迦牟尼佛，也亲见阿弥陀佛，也亲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佛说你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同时看到他的相还是假的，应化为真了。所以他是亲见上阳攀禅师，就他真正的去传他的心法的。哎，这一听这弘扬禅师是真的这样，所以他也很好奇，他也就走出来了，走出来看他这个法治所以禅师见面都会打击风的，他就席帐这么一放然后就问了，听说盼阳有西河狮子猴是吗？就是他教化众生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顿悟菩提所以叫做西猴狮子猴这禅机那楚言十方成人禅师他那指着背后，然后像狮子一样的大吼，房子要倒塌啦你知道这么一吼他那旁边那个童子沙弥吓得都往外冲，你看这个狮子叫了口大声的，对不对？他往外冲，这个弘扬禅师也被他吓住了，赶快外面头一抬，然后又转过来，不见了，这十双禅师不见了。原来他坐在地上，拿了一个草鞋，拿个草鞋，对着看着他，他知道输了，这个机锋输了，你知道为什么呢？真正证悟的人。是不以万法为理的，你要知道，他不以万法为理的，你被那个声音就马上吓一跳了，这差得远了。所以我说相似记的，如果被太恐怖的，也许会有点害怕，会掉个头或怎样，他要关照那如果是真正的分正记，他绝对不动，那他的就他了嘛，根本五阴本空，六尘非有，有什么挂碍？他根本不会动心的，了不动心，还会动心呢，对不对？所以他知道打是机锋输的，所以他就站起来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见面不如闻名，这禅师就是这样就走了，走出去了。这是弘扬禅师知道，这个厉害想不到他的师兄有这么厉害的高徒赶紧叫人去把他找回来。他不见了，他不见了，跑掉了，不见了。禅师就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呢，楚言禅师他一样开堂教化众生，中轰佛阵也这样，以骂人的禅风骂人了，承从他师父的方法骂人做佛事所以大家晓得一位很有名的黄龙慧然禅师就是他的徒弟，被他骂出来开悟的。黄龙慧海禅师黄龙慧然的不是慧海，黄龙慧然禅师，慧然 禅师也很出名哦，他有一个徒弟啊，也蛮出名的，他的徒弟李洞宾够出名的吧，对不对？他两个比论法，李洞宾输了，甘拜下风，被他点破开悟的、啊、樊龙这个慧能禅师啊，是开骂一样正果啊，这个法门很特殊啊。所以我们再想想看啊，古代那个禅院啊，像我们去马上被他踢出来，不是踢啊，是自己没面子跑出来。为什么呢？你一错330板打下来啊，噼里啪啦，我们早就跟他翻脸了，对不对？动心了、啊、我们现在去参那个师傅态度差一点，有什么了不起就走了，对不对？哈、啊，你呢一点点就动心了、啊、怎么参呢、啊、什么是禅宗的根气啊？而且呢说哎呀还要说呢啊，大菩萨你好久没有来了，嘿，你才会高兴，对不对？不能动一点啊，一动你就动心了、啊、这最基本的入流王所你都做不到，还什么开悟啊，差太远了。所以这样骂两年，骂到最后不动了，我听啊跟他不听啊，对不对？没有关系啊，哎，但是到那个一年他浑然一下大悟了，入了。所以当你离相就显性了，显得文性了，你被相转，文性就见不到啊。那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文性，你就见不到，因为你随着生成、随着境界转了，你不要被它转了，嘿，你就一念反照就看到你的真心了。所以为什么德山先任禅师去碰到那个龙潭重信呢？啊，他跟他谈话了以后啊，他要告辞。天黑了，要个灯，龙潭重新给他灯，当他接灯的时候，呼一吹，他顿悟了。为什么呢？你随着明暗转，你就见不到了。当他明跟暗是原来明因暗现，善暗因明现，原来都是心嘛。你不随境界转，哎呦，能现的心、中道的心就出来了，是他的正悟之心呐、啊，是离相显性呐、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啊，真的是。正信无不通啊，顺逆皆方便啊，但是初心入三昧，处事不同伦啊，有快有慢啊、嗯、那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到底以前修什么，你只要用功，佛菩萨自然感应道交帮助你。所以默学相信我过去生修的就是心地的东西。所以我接触净空老法师，他是我启蒙师父。你看那时候我帮他做录影带，做录影带啊，那送给很多地方，我帮他做录影带，第一部阿难问四佛吉凶经，再来六祖坛经，再来金刚经，再来佛说阿弥陀经，然后地藏经录一部分，后来别人接了，因为讲坛已经盖好了。我这样我就喜欢谈经，这样就一直钻，一直钻，就一直谈经。那既然谈经、金刚经，因为六祖大师啊，他鼓励我们要研究金刚经，哎，我就开始研究金刚经。然后既然陈观法师有一天打电话叫我去啊，他好像跟我谈一些这个。经典的事情，我去他问我修什么啊，我说我喜欢禅宗的这个道理，他问我看什么经，我说六祖坛经跟金刚经，他叫我溯源，溯到了楞伽阿巴多的宝经，但我回来要看这个楞伽阿巴多的宝经真的看不懂，因为他性相圆融的，后来去请教他，我自己再找资料再去请教他，我说我从这样的经入可以不可以啊？他也给我介绍一些唯识写的经典，像什么《广武音论》啊，什么大圣啊，这个《广武音论》啊，还有这唯啊这八识归几颂，还有这个唯识三十颂、百华明门论、五音论、广武音论哦，帮我介绍很多经典，然后我最后呢，哎，三宝加持。我慢慢的从坛经、金刚经、心经啊，这个圆觉经啊，然后 八事归己颂、大乘起心论、楞严经、楞伽经，这样一个系列啊，我再去请教成观法师，他就说，本来我是把八事归己颂移在这个大乘起心论的后面，他帮我移到前面，他说先讲八事归己，八事归己颂，再讲大乘起心论啊，我就依他这个意思啊，这样一个系列。这就是菩萨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慢慢慢慢叫摸索摸索，这就是三宝敏慈帮助你的，所以只要你肯你用功啊，你自然会感到相应的因缘啊，不要说哎呀师父都跑到国外，你自己找借口，对不对？不用功找借口，所以我吹波疏忽，你不要怕，所有的佛菩萨的师父在你的旁边，这还不好吗？真的，我有绝对的信心，我也跟大家说，这是真实的道理啊，只要自己用功啊，处事不同伦哦。那底下的经文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先从六尘啊，色身香味触法，然后接下来是五根，因为耳根他最后才说了五根，然后六识在七大，从前面25位菩萨他们认为的圆通的本因，他各个加以评论啊，最后选择耳根才是真正的圆通本根啊。那这是整段的啊，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说明。